指着教会说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看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了，现在大家注意了，你看哈，这里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七星很明显是个表号。那么但是如果你要解释它上下文，他已经说了就是教会的使者，所以这个教会的使者呢是一定是字面，不可能还是表号，你不可能用表号来解释表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点我们弄清楚。然后七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七个教会是字面的，但是七个灯台呢是什么，是表号。所以现在你需要解释，但是圣经常常在上下文已经解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不是不明，所以这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根据已经解释过的这个表号，不是不能懂得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解释表号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有的在上下文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那个表号是什么东西，那个解释很清楚，所以这个可以说没有争执，没有异议的。所以这里已经是两个表号了。然后你看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你看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个闪电声音雷轰这个都是字面，然后从宝座，这个宝座当然也是字面的，也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么好了，那你说这个火灯到底是字面的呢还是表号的呢？很清楚，下面说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它是表号的。那么的解释，那么这个到底那个七灯是什么东西？是七灵，七灵就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圣灵呢当然是字面的，不能是表号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六节，你看见哈，这个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五病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那这个七角七眼不要忘记就是神的七灵，所以你看这个角和眼是表号，但是呢它是解释什么，就是指着圣灵，神的圣灵来说，那么他们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很清楚，这个没有什么困难，这已经解释清楚了。然后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那这里的香是指着众圣徒的祈祷来说，所以这个香是个表号，但是那个实际的意思指着众圣徒的祈祷啊，所以我想这又是一个解开的一个表号。然后我们看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大龙呢很明显的是表号，但是它最后的解释是什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撒旦你不能再把它灵异解，撒旦就是撒旦，它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表号。然后十六章你看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青蛙什么，青蛙乃是表号，然后呢是什么，又看那代表的是污秽的灵啊，污秽的灵。那么很有意思，青蛙是胡闹的，所以这个灵也是胡闹的。那么在下面这个十七章十二节，第九节，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七头啊是什么？七头是哪个七头呢？那个七头就是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她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可见这只兽七头十角是个奥秘，是个表号。所以这只兽呢是个怪兽，因为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角。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头跟十个角都有解释的，那所以就已经不是奥秘了，已经不是表号了，已经清楚了。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在圣经之外再去找解释，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就是最起码最起码要清楚的。所以那只兽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角，这个我们清楚。但那个头，七个头是什么呢？七个头乃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罗马呢就是七山之城，所以这个七个头就告诉我们说，这只兽呢和罗马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解释。因为它这个七个头有两个解释，它一个是七座山，还有一个呢是七位王。那么所以大家去过罗马，你一定要记得，到今天你还可以找到那七座山。最早最早罗马就是从七座山开始，圣经里面全世界很有名的七座七山之城就是指着这个罗马来说。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所以保这个约翰用的话那很明显，他不能明显的说，所以你看用表，所以你看他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七个头呢就是那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敌基督是一定是从罗马出来的，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兽跟敌基督有关系。然后第十，这个第十节又是七位王，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这个七个头乃指着罗马帝国的七个王说，七个皇帝来说。那么然后这个七个皇帝呢有五位已经倾倒，那个倾倒在原文是不得善终，就难听一点是不得好死，就是所以呢你看这个五个皇帝，第一个都是自杀的，他们都是不是自杀就被别人杀了。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七个头等等啊，他这个啊这个第三节末了，那兽有七头十角，遍地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他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可见这个七个皇帝呢都是自己称他们是神的。所以你看见罗马皇帝啊，你如果从 Julius Caesar 开始到了约翰的时候不止七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头是什么，这个七个头是指着七个皇帝说的，而七个皇帝都自己称他们是神，然后有五个倾倒了，那一位还在，一位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慢慢你应该知道这个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试着要把给我们看，但是你一定要把表号弄清楚，这些表号如果没有弄清你还试着去解释，那你就根本找不到那个答案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已经好几个，你看很明显这个头是代表山，另一面呢这个，那么这个还有呢，那么还有就是十个角，你看第十二节，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所以可见呢，到了这个敌基督来了，他有十个附庸国，那个十个附庸国呢就是这里的十个王。那么大概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很可能就是今天欧洲欧盟所在那个范围里面，你看将来有十个王要和敌基督联盟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表号已经为我们解开了。所以实在说来这个这些东西应该是很清楚的。还有第十七节，第十七章十五节，你看哈，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你看哈，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指给你看。好了，再读下去，他指着巴比伦来说，对不对？那么到底这个坐在大水众水上，这个众水当然是表号，我们不懂，但是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十六的十七章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淫妇刚好是坐在多国多民多方，就是坐在全世界的上面。所以因为巴比伦呢，乃是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明白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宗教要大一统的局面。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巴比伦，他要坐在众水上面，而这个众水上面指着全世界，指着什么多民多人多方多国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有把握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不光经济的局面要大一统，不光政治的局面要大一统，而且宗教的局面要大一统。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现在的趋势一点都不错，你看见慢慢你看这个就是所谓普世的合一运动，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发现说许多的慢慢最后你看见这些宗教要慢慢的联合起来。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本来是宗教的母亲，所有的巴比伦，你若追根究底，都从巴比伦来的，最后他们要回到巴比伦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将来这个所有的宗教要统一，根据哪一节圣经呢？就是根据要坐在众水之上，那这就很清楚了，你看到吗？然后第十二节，不是第二，第十七章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当然，这个就给我们看，这个女人一面也指着什么？也指着巴比伦城来说的，所以这个就清楚了。所以下面这个城呢，你看见就不能够再是凌然节，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城有一天要什么？要重建才对。那么果然不错，这个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所以你会发现，这当我们把这些地方读清楚以后，那么很多的问题就解开了。然后我们已经快完了哈，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九章第八节，十九章八节，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主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这个细麻衣是表号，但是呢，这个圣主所行的义就是那个解释。所以这个义就是字面的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能再表号解，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就是第二类、第二大类的最后一个表号，第一大类、第二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是表号，是大意象，还有人或者根据上下文很明显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已经解开的这些表号。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来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好，这里讲到心腹和羔羊的妻，这个当然是表号。那么解释是什么呢？你去看下面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根据这上下文，你看见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心腹跟妻子是表号，但是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明白了，这个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心腹和妻子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不可能再是表号，新耶路撒冷一定是按字面来解释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启示录给我们几些钥匙。所以没有理由，因为新耶路撒冷太大了，因为新耶路撒冷太大了，新耶路撒冷有多长呢？等于这里到什么？ 等于这里到那个长啊，是这里到芝加哥那么长，那么远。但是不止如此，它的高呢也是那么高，还有宽呢也是那么宽。弟兄姊妹，你看，那么所以你看，最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在这个城里面。他们有人已经算过了，如果从亚当到新耶路撒冷，如果有200代，如果有200代，你每一代如果是20万人的话，你把它放在这个城里面是足足有余。何况那个时候还穿着这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